这个法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法为师啊，那么称作法师，也以法教人啊，所以这个法师呢有这两个意思，就是以法为师，这个智力方面来说，以法教人啊，这个就利他来讲，这个都是属于啊自利利他啊的这个意思。那么鸠摩罗什啊底下啊，鸠摩罗什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名称了 啊。那么鸠摩罗什是印度话，翻到我们中国的意思叫做同寿。同寿就是说明法师在童子之年有奇数的德恨，他的智慧辩才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平常人。那么法师是属于天竺国的人，印度的人，父亲叫做鸠摩罗燕啊，母亲叫齐伯。那么齐伯呢是秋瓷国的这个妹妹，国王的妹妹。那么秋瓷国王的妹妹跟鸠摩罗燕罗延结婚之后所生的儿子啊，就是鸠摩罗什法师呢。这位法师在童年的时候智慧辩才就超过一般人，法师在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那么在他的传记上说了，说一天可以诵1000首偈，一首寄送有32个字啊，日送千寄啊，就等于30000多字的这个，可见他的这个聪明记忆之强啊，这个很少有人比得上的。那么有一天鸠摩罗什法师跟着他的母亲到寺庙去啊拜佛，小孩子很好玩的，他就到佛前呢，看有一个大锅啊，那么就用2手把这个大锅呢举起来啊，刚刚举起来，心中忽然这么想：我刚刚才7岁的年龄，怎么举起这么大的物件来呢？那么他的念头刚刚一动，也就举不起来了。因此呢，他就悟到万法唯心的道理啊，7岁的时候啊就悟到这个道理。后来在印度各国学习大小乘的经典，一直到姚兴逢始3年才来到我国。到我国之后就住在长安的西明阁和逍遥园啊，共同来跟我们中国的这些法师们啊，那么共同翻译经典有50多部啊。尤其鸠摩罗什法师对于三论法性啊、性空之学理呢，般若中道微妙的义理、可以说非常精通，而且呢把它阐扬无遗。那么这位法师他翻译许多的经典，而且他所翻译的都是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口味啊，他的这个文艺都很配合我们中国的这个口味的，就是他是依照意义啊，不直接把范文，不是直译，他是就着意义把它用中文翻出来啊，所以就合乎我们中国的文法，那个合乎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所以对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特别重大，贡献也特别的殊胜。所以当时僧肇法师也是属于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那么他也就曾经赞叹他的老师这么强啊，说法古从政于言佛 梵轮再转于丙天，啊，这个法鼓重振于云浮啊，云浮体，啊，这个法鼓，法鼓的这个比喻呢，打成法鼓，就是法轮的，法轮啊，重新啊，这个重转法轮的意思，法鼓的重新振作在南阴浮体，梵轮再转于丙天，梵轮也是指这个法轮来讲的。再转的丙天也就是指我们中国啊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赞叹金摩罗什法师当时弘扬佛法、发令经典、殊胜的情形啊。那么他来到我们中国之后，因为国主姚兴啊的这个崇敬，受他的尊重啊，那么有这种影响力，国主都尊敬他了，那么其他人当然就更尊敬了，所以影响到鲁氏二道啊的这个俊秀的人才，完全的就云集在鸠摩罗什法师的座下，来跟法师学习佛法。那么一方面帮助罗什法师来翻译经典啊，那么一方面跟他学习啊啊。那么在过去七佛之中呢，鸠摩罗什法师也都是属于翻译经典之师啊，所以他所翻译的经论呢啊，很多人说都喜欢读诵而来受持。欢喜来研究。那么这部《梵网经》是鸠摩罗什法师最后翻译出来的，他所翻译的地点也在长安的草堂寺，因为罗什法师他是持菩萨戒的人，他在印度的时候就背诵这个三十心十地的法门，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部《梵网经》十众是八清戒，那么这个菩萨心地法门品这个专门说明菩萨戒的这个戒相，那么在当时印度的出家人凡是持菩萨戒的，没有哪一个不背诵这一品的，没有不背诵这个心地品的。那么也就因为这个因缘，当时我国的沙门、慧龙、道响等等，那么有的地方说300多人，有的地方说800多人，就请鸠摩罗什法师为他来受菩萨戒。罗什法师说了为他们受菩萨戒之后，也就口诵梵文、慧龙或者道响等等来论笔，就把它翻译成我们中国文，在当时就草录了抄写了有80几部啊，那么一直到流通到现在，乃至我们现在半夜半夜诵戒呢，也都是依靠这个本质。又相传真谛法师他想将全部的菩萨律藏运来我们中国，可是在印度南海这个地方把律藏搬到船上呢，这个船它就要沉没下去，搬去其余的东西呢，船仍然是起不来，只有将菩萨律藏搬走，船才升起，才能够走。那么真谛三藏法师也就感叹这么讲呢，说菩萨律藏汉土无缘，菩萨的律藏呢，我们汉土中国呢没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一方面众生的根气太差，没有因缘见到菩萨的律藏。又传说唐无称尊者来到我国之后，有沙门、法净法师等，那么求他来受菩萨戒，并且请法师翻译菩萨戒本。 唐无称尊者很不欢喜的讲说呢，这个国家的人性情太狡猾，没有刚骨，没有节操，难道有堪受菩萨戒的道理吗？可是法经比丘等等苦苦要求的，唐无称尊者终究不给他们来受。可是后来法净沙门等他们就以非常虔诚恳切的心在佛前发誓要求受菩萨戒。由于他精诚所感，就刚刚在求受菩萨戒七天之后，就梦见弥勒菩萨亲自为他来说，还传授给他菩萨的戒本。那么醒来之后还能够清楚的把菩萨戒本送出来，因此有这个因缘，他们特别也就来见唐无称尊者。唐无称尊者远远看到法净沙门来了，他们的相貌跟七天以前都不相同呢，自己也就很欢喜的讲了，汉徒亦有人矣啊，说汉徒。我们中国也有受菩萨戒之人嘛，那么就不等待法清法师们的要求，自动就翻译出戒本来，把所翻的戒本跟法清沙门在梦中这个弥勒菩萨所送的这个文例呢也都相同，和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瑜伽菩萨戒本广略呢稍微有不同。当时唐无称尊者所翻译的这本藏经里头有，也就是菩萨地持经，这部经跟玄奘具足有或四条，而两本把它合起来刚好是梵网的十条重戒啊，十条重戒。那么这是我们的圣篇加以说明的，好，接着这个解释这个意啦，意也就是翻译的意思，将梵文翻成我们中国文这个叫做意那么以上将翻译的人体已经讲过了，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着本文，看着本文呢，我们就请翻到后篇。后边的第几页呢？就是有没有阿拉伯数字？有哈，有的话就是看下边的29页的地方。我们上一回也有练过了，有没有找到29？好，它有动29嘛，029哈。那么看着这个阿拉伯数字呢的这个号码比较，它是从前面一直编的这样比较清楚，那么这个029029好，尔时释迦牟尼佛常出现莲花百丈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受法经已，下生南阎浮提迦叶罗国母名摩耶，故至佛境，无名悉达，七岁出家，30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于极灭道场作金刚法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空，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时候观住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世界各个不同比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五界来此世界八千凡，为此娑婆世界作金刚法光王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离开心地法门间。那么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颗是属于什么呢？前面我们上一回也将这个段落课文的意思 起诉过了，那么现在也就是属于什么呢？所以悟出复数垂机传法，复数垂机传法分成两小科啊，这个就是常行跟寄送。首先起初常行又分成两小科，最初这一科就是正数激活弘法二方明以戒受生，我们现在就讲第一科正数激活弘法。这个什么叫做正数激活弘法呢？也就是正式的叙述激活，激活也就是指的千世家之一来弘扬本师卢舍那佛所说的心地法门品。那么这个心地法门品是指下卷十众四十八亲戒来讲的，而不是指的上一卷，因为我们这一课之下就是正式的开始解释下卷的经文啊。那么这一品一共有上下两卷，上卷是属于卢舍那佛所说的三贤菩萨十地菩萨的位置，下一卷所说的就是三贤十地诸菩萨所共同受持的十众四八亲的迹象。因为菩萨的位置那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了解，所以罗什法师在翻译的时候也曾经告诫论文的人不可以随便来论文论述这个文字呢，也只可以用梵文那种生涩不容易懂的文字来翻译啊，不可以为了清容易了解容易清楚随便用中国文来论述啊。因此在古代解释梵网经上卷的很少，一直到明朝以来才有解释上卷的，像齐光大师，明朝的齐光大师有梵网经实帖，那么明朝的无义大师也有合著啊，梵网合著，他也上下卷都有的。这个就是古来解释上一卷的很少啊，那么单单解释下卷的重心界相，那么这个就很多了。而在下卷的经文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呢？古德的注释之中说法也不一，如同唐朝的圣庄法师、宋朝的慧英法师、明朝的极光法师、清朝的德育法师等等，他们的注释都是从尔时卢舍那佛为此大众离开百千恒河沙不可收法门也就是由上一卷的最后一段开始，我们这个文里头看不到它是属于上一卷的最后一段文有这样一段文，就是尔时卢舍那佛为此大众离开百千恒河沙不可收法门，从这边开始。那么还有呢，像隋朝的智者大师、唐朝的法藏大师、还有明矿大师、义体大师，他们的著作就是由下卷的寄送开始。下面的寄送呢，就是我亲卢舍那方寿莲花台等等这些开始了啊。还有明朝的我义大师、弘赞大师等，他们的著作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正是我们的本文。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上示现，东方来入天王宫中，收摩说法经已，从这一段开始，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因为我们是依靠五义大师的合作所以唐老人家从这个地方开始，因此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解释下卷的这个经文。又者这个诸经它都有序正流通三分，那么这个十众四十八亲的界相只是梵网的律藏之中 六十一品中的第十品。那么就在这一中啊，这一品之中，也就是他的这个下阙，全部的律藏的虚分跟流通分呢，在这一卷的文当中，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了。那么就好像全部律藏中，它有正信序，还有六种成就啊，还有发起序那种的因缘啊，这个是属于全部的三分。不过这一卷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卷这一品所能够看得到的啊，流通分也是一样啦 啊，因为它也是属于第十品嘛，后头我们没有看到。那么虽然看不到，可是呢，他仍然在这个这一尊的轻重的气象仍然本身也具足三分的意义啊，所以佛玉大师呢，就把下卷啊，他也分成三科啊，三科呢，第一段是什么呢？第一段就是税收界的缘由啊，这个要看哪边呢？看这个。就是29页哈，1234第三行有没有啊？就是丙次哈，有没有草套？丙次释迦宣菩萨戒，它也分成三科啊，三科就是初续收戒的缘由啊，这一科这一段也就是等于啊续分一样，二灭众千的戒相也就是等于啊正中分是一样的。第三段的劝大众奉行，也就等于流通分是一样。那么虽然没有三分正式的文，可是也有三分的意义存在。还有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文之中，尔时释迦牟尼佛这一段文，虽然他没有六种的成就啊，那么如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地侧跟什么什么啊，这个大比丘去等等啊，这个就是六种成就呢。这个文虽然没有，但是意义也是具足，好像尔时这个两个字也就是代表时的成就，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属于主的成就，在天王宫中这个是属于处的成就，在宫中说法必定有听法的大众，这个也是属于众的成就。那么既然有大众听法，这个也就是文的成就。那么凡是佛所讲的话无不可信，这个也就属于信的成就。所以虽然没有六种成就正式的文，可是实实在在也有这六种的意义存在啊。那么接着我们讲过这个之后呢，就可以正式解释本文了。尔时释迦牟尼佛，讲到尔时这两个字啊，时它没有一个规定，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存在，那么时间的长短也是唯心所限，所以俗话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啊，洞中才七天，在四天上已经过了几千年啊。那么而且同样这么长的时间，可是呢在我们个人的感觉方面也有不同啊，长短也都不一样啊。譬如呢啊，我们在等一个人的时候，等了五分钟好像就很久了啊，可是遇到有快乐的事情呢，诶啊，时间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时间也不一定。还有啊，像我们中国或者外国或者人间跟天上啊，它的时间也不同啊。像天上是天王天，我们它那一天一天等于我们人间就50年啊，那么往上的这个天越来越增加啊。所以也不同啊，所以哪里拿某一侧的时间作为标准的时间，假如我们以某一侧的时间做主，那么就会因此失彼，因彼失此、哦、所以 佛讲经的这个时间都称作尔时，啊，就是尔时这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就是佛跟大众，啊，来说法，能说的跟这个所说的，也就是能说者跟听法者因缘成熟的时间，那么这个就称作尔时，也就是时之道气啊，机教相陀啊，这个能说跟听法的这个众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就叫做尔时。那么尔时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也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初由我们娑婆国度回到法藏世界，听卢舍那佛心地法门品之后，返回到此途来，那么就是东方乃入天王宫中之时，也就是东方乃入天王宫中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归回到娑婆世界，返到摩西所罗天王所罗天的天王宫中，正是在宫中跟大众说法的时候，那么尔时就是指这个时候来讲的。我接着我们解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正是属于主的成就，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那么这个因为佛呢，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他随处所现也就不同，所以圣号呢也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名称。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这一次示现来我们娑婆世界的时候的称号。那么这一次那么其余的时间示现在娑婆世界就不一定这个做这个称号了。释迦牟尼，释迦两个字是梵音，搬到闽中国的意思叫做人人，那么这是佛的姓。那么人就是人的意思，忍耐的人仁慈的人，就是忍耐的人。但忍什么呢？就是在境界方面来讲，他可以忍善忍恶。比如有人来赞叹佛，佛也不因此而生欢喜；有人来诽谤佛，佛也不会因此而愤怒。那么这个表示佛的德恨。那么又者在理这一方面来讲，人他是属于智，能够以这个智慧来认可极灭之理，能够证得极灭之性，所以也叫做能人。那么这个前面所讲的，就是属于生忍方面，就是能够比如人家来骂佛或者是赞叹佛，他也不生欢喜或者愤怒，这个属于生忍。后边所讲的就是属于法忍，能够忍可其灭之理，这个属于法忍。那么这是就生忍跟法忍这方面来解释。又则依照事实来说明，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祖先，他能够行人证，那么爱民治国，所以称他的种族也叫做能人。那么这一族他的出族呢，做太子的时候，后来离开父王，自己另外建一个国家，就在这个国家之中用人道来教化百姓，那么德风也就远闻。他的父王听到之后就赞叹他这个儿子讲呢，我子能人，我的儿子呢能人，能够行人政。那么 也就以这个能人作为他的族姓，这是依照事实方面来解释。最古那个国王叫做的姓叫做瞿昙，又叫做交昙弥，所以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瞿昙、交昙弥等等的称呼。那么或者叫做甘蔗族或者俱夷等等的名称。 释迦族就由那边分出来的支派后裔，又释迦也可以分成翻译作能儒，儒就是儒家的儒啊，儒也就是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明文雅端庄的意思。那么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做释迦文啊，释迦文就是说明释迦两个字的意义。这是他们说明摩尼，梵语摩尼翻作名中文的意思叫做寂寞。那么这是佛的名字，释迦是佛的姓，因为佛常常能够寂寞于啊这个寂寞的心体，所以叫做寂寞。佛呢，他是常常在如此大定之中，所以呢，他的行住坐卧没有不定之时啊，佛都常在定中的，因此称他做寂寞，因为能够寂寞于我们的自心的本体，所以凡是佛说法都首先入定，然后才开始说法。那么这个也是关乎寂寞名称的意义。依照那么这是依照义理方面来解释，在事实方面呢来解释，就因为佛呢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释迦的种族要开种族的大会许多人也就都云集在大会之中，还没有开会之前世尊还没来的时候声音非常嘈杂，可是太子一来了大家都默然了都寂寞了。因此净饭王就为太子取了这个寂寞这个名称。还有古来的萨德他用意义来解释能忍跟寂寞能忍也就是大悲利物有大慈悲心，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他能够不住涅槃。寂寞呢也就是他的智慧光明常常照耀智光常照，因此他也就不住生死。那么这两句话这个大悲大智也就是属于悲智双运所以称佛呢是大觉的世尊，这个是在义理方面来赞叹佛。至于释迦牟尼佛的佛这个字，我们在前面的玄义已经都讲过了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句我们就讲到这，接着再看下文。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说法经已。那么这一段正是说明佛由法藏世界返归于娑婆，也就是天王宫中。从初从初这两个字就是叙述佛最初由此娑婆世界请接大众返归于莲花台藏世界，见到卢舍那佛所以说从初，也就是出现于莲花台藏世界，也就是从娑婆末而出现于莲花台藏世界那么从法藏末而出现于娑婆世界，对吧？这个彼此都是从此末而出现于彼，从彼末而出现于此，所以叫做现这个叫现出现那么初是怎么说呢？正是由此娑婆世界请接大众返归莲花台藏世界，听卢舍那佛说法之后，东方来入天王宫中。那么这个东方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呢？所以就是娑婆世界在法藏世界之东，所以叫做东方来入东方来入我们娑婆世界在法藏世界之东呢，所以叫做东方来入至于莲花台藏世界，什么叫做莲花台藏世界呢？在法严经当中也叫做法藏庄严世界海，法藏庄严世界海。那么法藏世界在大香水海的中间 在相思为海的中间有这么一个世界，它的形状就如同莲花一样，所以称作莲花台藏世界。具体的说叫做莲花台藏庄严世界海啊。那么这是根据《法严经》的经文有这么样的说法。那么其实按照世界的形状来讲，就是中间有一个台啊，要是依靠莲花来讲，就是属于莲花的蕊啊，莲花的蕊啊，中心的蕊啊，蕊花蕊。好，那么这是卢生龙佛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叫做莲花台。这个藏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含藏的意思啊。那么含藏也有包含的意义，因为这个莲花台上是贴包含十方世界一正诸法，无论一报正报，一切诸法都包括在里边，所以叫做藏。那么这个莲花台藏世界是卢生龙佛本来成佛之处啊，又在莲花的周围有千叶。依照我们普通来讲，人间的莲花是十叶以上，天上的莲花呢啊是百叶以上，菩萨的莲花就是千叶以上，就是佛的莲花啊，数目就没有限量。在法严经中讲呢，讲这个莲花，他就不讲叶数啊，只讲啊莲花台藏庄严世界海。那么我们这一部换往经，它是讲千叶啊，因为这是属于第二地的啊，这个戒婆罗蜜，我们前面玄叶讲过了，所以戒婆罗蜜，所以它称为千叶。所以这个莲花的周匝呢有千叶，每一叶就成为一个世界，所以就有千世界。那么卢生龙佛就化变化啊，千世家坐在千叶之上啊。其实啊，这个千佛也就是卢生龙佛依佛所化的这个机佛啊，依佛所化的机佛。那么这个等于说明卢生龙佛不但是在一个娑婆世界，而且有一千个娑婆世界，也就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归于卢生龙佛依尊佛所教化的啊这个范围。那么所以莲花台藏世界，它是属于啊这个本佛卢生龙佛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莲花台藏世界是属于啊本称的世界，卢生龙佛是属于本称之佛，而在千叶上的千世家是属于机佛啊，也就是卢生龙佛所化现的啊这个千世家啊。那么由此我们可知，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只是千叶上啊的这个一尊佛，而娑婆世界也只是千叶上的一个世界而已。那么啊，卢生龙佛他是本佛，千世家就是属于机佛，由机而显本，所以本土的世家他要反馈法藏世界。假如从本垂听啊，所以呢，卢生龙佛他就变化成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到归于啊，把它回到娑婆世界啊，来教化众生啊。那么啊，在普通解释，也就是摄用归体，从体起用啊，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那么其实本机也是不二，体用也是一体，只是随着我们众生根基不同，所以见到佛身它是有来有去。那么原本呢是释迦牟尼佛请接大众返归法藏世界，听卢生龙佛说心地法门品之后，然后辞别卢生龙佛转向东方来入天王空中。那么莲花台藏是释迦牟尼佛的哪一处？下面的天王空正是释迦牟尼佛所到之处，所以叫做啊这个东方来入天王宫中啊，所以叫做这样子啦。那么这个天王宫也正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摩西扫罗天王之功，那么发力咒啊，摩西扫罗天发力咒，大自在天。那么这个天王功也就是大自在天的天王功来讲的。娑摩受化均仪，什么叫做娑摩受化均仪呢？其实啊，这个摩接受佛陀的这个教化，才是正是属于降魔的意义。因为佛呢将要成佛道的时候，魔他会来扰乱，那么佛他就以慈心善念来降伏众魔，又以神通道力辩才智慧使魔呢来接受佛的教化。不过这个魔受化均啊，毕竟有或者没有啦，因为没有发力到我们中国来，或者有呢也不一定啊。那么因为在我们藏经里头没有看到啦，啊，或者还没翻译过来。这个魔有四种，就是天魔、烦恼魔，还有五蕴魔、死魔啊，有这四种。在四种魔当中，这里指的这个所谓天魔啊。可是天魔它是在六欲天顶，也就是第一四王四天王天，第二刀立天，第三夜魔天，第四多帅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魔王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天王宫，他是属于第四层禅天。为什么在第四层天来降魔呢？啊，这是五蕴大师有这么样的说明啊。这个就是佛呢为了通教立根的菩萨示现在色就近天，那么现出带略的圣应身，降魔完毕，然后再下注于多帅天，降生于人间。因为通教的菩萨他虽然也属于三界以列，但是他的根基是属于比较立，不同于藏教的菩萨。藏教的菩萨他是在三界以内的众生，但是他的根基比较钝啊，也就是比较略啊，略略啊。那么这是因为众生的根基立钝的不同，所以所见的境界也就不同啊。啊，像藏教的菩萨，他看到佛呢在印度的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是以草为座，在成道之前来才降伏魔众啊，所以通教的菩萨跟藏教的菩萨啊，这个根基有所区别，所见也就不同。因此藏教的菩萨所见的是在菩提树下降魔，而通教的菩萨所看到的是在色就近天来降魔。那么在天王宫中，这个通教菩萨所见的是在摩西所罗天的这个宫中，它是以七宝作为庄严的宫殿，它是以天衣为座啊，作为宝座，在菩提树下呢。而在这个菩提树下，它是藏教的菩萨所见的啊，它是以吉祥草铺在金刚石上作为宝座啊，所以这两种菩萨所看到成佛的仪式也就不同。如果按照圆融的义理来讲，可以说呢，佛在天王宫中降魔已尽，然后才下生啊，多帅啊，住在啊多帅天。因为凡是佛要降生，都是以多帅天为最后的医生补错，所以说呢，娑摩受化均仪啊。接着我们再看下边。下设南阎浮提，迦夷罗国母名摩耶，复至薄净，无名悉达。这一段呢，正是说明佛降生的意思啊，也就是以五识来观察人间的因缘，是不是应该要下生人间啊？因此佛在多帅内院等待下生成佛的时候，有五识的观察。第一，观察众生因度的根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第二，观察自己成佛的因缘是不是已经来到了。第三，要观察阎浮提诸国以哪一个国家 是阎浮提的中心点。第四，要观察人间以哪一个种族最为殊胜。第五，观察人间的男女哪一个堪可做自己的父母因此观察之后，我们知道印度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下生成佛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所以就选择迦夷罗国为南阎浮提的中心点。刹帝利是人间的贵族，那么就以净饭王跟摩耶夫人为自己的父母，因此才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母名摩耶，父字伯净，无名悉达。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之后，受生母亲叫做摩耶，父亲叫做白净饭王，自己的名称叫做悉达多。那么这里经文只讲悉达具足来讲应该叫悉达多。以上是将文字略略说明，现在我们再来解释意思。那么本来一切诸佛下生人间的时候都是由多率天最后生下生人间成佛，本来多率天有内院跟外院，外院是属于放逸诸天所居住的地方，多率内院才是一生普处菩萨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凡是诸佛下生人间成佛的最后生都是聚集在多